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0月21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话解除特别检察官嘅职务会引发宪法嘅危机。美国总统川普同埋共和党人庆祝税改胜利。一架汽车星期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冲入一群的行人，可能有多达19人受伤。警方表示汽车撞人是故意的行为。2017年巴拿马和中国建交，中拉关系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年，中国称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将拉美纳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不过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的态度谨慎，专家又怎样看呢？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陳情請大家留意時事經緯環節的報導。專題節目方面我們有流行美語。不過日前收聽由張平安報告詳盡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将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华纳表示反对他所称格越来越多要求停止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进行的调查的不负责任声音。穆勒负责调查美国大选当中俄罗斯是否和川普的竞选团队有串通。华纳表示如果真是这样做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宪法危机。
But also to our most basic concept, rule of law. It also has...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解除特别检察官或者是任何负责调查的高级官员的职务，不单止会令人质疑行政当局是否真的想查明事实，而且还会质疑最基本的法治理念。华纳参议员表示，最近数个星期以来对调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多，而且看来是有人组织协调。华纳明确地表示，如果总统解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赦免任何证人以保护他们不承担责任或者是终止调查，这个将会是严重的滥用职权。美国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欢庆通过全面税改法案，这个是川普上任之后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川普总统星期三对聚集在白宫南草坪的人群说，他们正在使到美国是再次伟大。他一一赞扬支持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众议院议长瑞安、副总统彭斯。川普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他和共和党议员制定法案期间有过很多开心的时刻，他说赢总会是开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讲话的时候表示，这一年是川普行政当局取得非凡成就的一年，而众议院议长瑞安则是赞扬川普精湛的总统领导力，而副总统则是彭斯祝贺美国圣诞快乐。法案的支持者说，美国纳税人将会在2018年开始见到自己的拿回家的薪酬发生变化，而法案永久性削减公司税，临时为美国工薪族系减税，对受人欢迎的免税扣除额是实行封顶，在今后的10年将会将美国的国债增加至少10,000亿美元。在共和党主控维吉尼亚州的州议会17年之后，紧接下来的权力分配可能要靠一次砸硬币来决定。由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星期三宣布维吉尼亚州的第84选区的州众议员选举为平局。民主党候选人西蒙兹以及共和党现任议员延西每人各得11,608票。之前的计票结果显示，西蒙兹以一票的优势拿下了议席，延西对计票的结果进行异议，并且说一张有争议的选票应该算是投给他的，这个使到选举以平局结束。维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任何以平局结束的选举都将会由抽签决定，这种的程序完全是靠运气，但是选务官员还未有决定如何或者是几时来执行有关的程序。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警告其他的国家驻联合国大使说，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就考虑通过一项拒绝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议案而举行一次罕见的紧急会议的时候，他将会记下反对美国决定的国家名字。美国之音得到的这封警告信说，川普总统将非常仔细地观看这次的投票，并且要求他向川普总统是报告所有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他们将会盯住有关这个问题的每一票。 美国总统川普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政策，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宣布华盛顿将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开始准备在耶路撒冷建造新的美国大使馆。这个宣布刚刚是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准备通过一项决议案，表明对最近有关耶路撒冷地位状况的决定深感遗憾。南韩国防部表示，一名北韩军人穿越过非军事区半途到南韩。南韩通讯社报道说，一名低层的北韩军人星期四早上大约八点钟左右从浓雾当中出现在一个南韩的哨站前。南韩国防部表示，在这个最新的半途事件当中，北部的北韩一则是未有好像一个月以前的一次半途事件这样开枪射击。上个月一名北韩军人驾驶着越野汽车是离开路面，然后跑过非军事区，他的前战友向他射击了至少40发子弹，他身上是至少有5处是中弹。一部汽车星期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冲入了一群行人，造成了有多达19人受伤。撞人的运动游行车最后撞到一个缆车站，驾车者以及另外一名男子被当场逮捕。警方说撞人是故意行为，但是未有排除是恐怖事件的可能。维多利亚警察总长巴雷表示，目前他们认为是蓄意行为，他是重申目前阶段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蓄意的行为，不过调查初期的阶段他们还是不知道犯案人的动机。事件发生在墨尔本市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当时大家是正在进行圣诞节的最后一刻的购物。一位目击者对墨尔本电视电台表示，他看见一部是运动游行车是撞入了人群，将很多人撞到空中，至少有12个人是住院治疗，包括一名头部受了重伤的幼童，还有两人在现场接受救治。星期四的撞人事件是墨尔本今年第二次类似的事件，今年一月一部汽车冲撞了行人，造成6个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川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了一日之后，白宫提名被认为对中国友好的职业外交官董云常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个提名被看成为是国务卿特勒森的一大胜利。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曾经点名董云常要离开国务院。目前不清楚这项任命在几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的亚洲政策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星期二正式提名职业外交官董云常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接替奥巴马任内的拉塞尔。自今年三月以来，董云常一直以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身份多次陪同特勒森出访亚太地区，出席国会听证会和媒体吹风会，向国会和媒体展述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这项人事任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这项任命被看作是特勒森国务卿的一大胜利。特勒森非常赏识董云常，一直希望他出任这个重要职务，但这个提名受到白宫民族主义阵营的阻拦。这些人认为董云常在美中关系的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势。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今年八月对《美国展望》杂志表示，他正在将负责东亚国防事务的人换掉，将鹰派人士带进来。班农说他正想将董云常挤出国务院。在这次采访被公开后不久，班农就不得不离开了白宫。班农以及其他鹰派人士阻碍董云常的提名的努力，使特勒森感到很愤怒。美国官员对一些媒体透露，特勒森今年六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总统人事办公室的负责人拉斯特法洛发泄了他的愤怒。董云常1991年进入国务院，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他关注的领域就是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政策，重点是前苏联共和国和东亚国家。担任过美国驻土库曼斯坦使团副团长、国务院中国与蒙古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和北韩事务办公室经济部的负责人，亦在美国驻北京、成都、埃里温、阿美尼亚首都和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领事馆任过职。2016年，董云常出任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负责美国对中国、蒙古和台湾的政策。在进入国务院之前，董云常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工作过。 研究苏联的官僚政治和当代俄罗斯。他会讲俄语和汉语。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专家金斯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董云常为替勒森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性记忆，而且帮助平衡川普政府其他部门更为鹰派的声音。美国参议院这个月初通过了被认为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薛瑞福出任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的人事任命。目前不清楚董云常的任命在几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亚洲政策的走向。有迹象显示，白宫在任命董云常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官掌管亚太这个关键的战略地区的同时，亦试图通过其他的人事安排对他进行一定的制约。川普总统的政治盟友，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的前外交政策顾问和法律顾问 Alex Wong， 一个星期前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成为董云常的副手。科顿近来被传会在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接替替勒森出任国务卿后出任中情局局长一职。董云常的提名将填补国务院多项关键职务上的一个空缺。川普总统在上任将近一年后，仍然使很多政府的重要职务空缺而受到批评。白宫星期二在提名董云常的同时，亦都宣布了其他的一些人士提名。据信川普政府亦都准备提名小布殊总统的北韩问题高级顾问车维德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内政部星期二发布一份的报告指出，有23种的关键矿物资源当中，有20种美国是依赖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内政部长辛克星期二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这个报告的发现令人担忧，矿物依赖进口对国家带来了切实的安全隐患。辛克又表示，美国需要鼓励更多对科技行业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矿物开采。辛克说，美国国内有这些矿物应该足够满足自身的需求，美国甚至能够成为矿物的交易国，但是美国必须去指明他们都在哪个地方。这份由美国内政部下属的地质勘探局完成的报告发现，美国对包括锰、锂、钽在内的20种矿物100%需要从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进口。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之中说，1995年之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采矿国，但从那个之后，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关键矿物开采的主导国家，其中包括从智能手机到军事设备生产都需要稀土元素。军事专家警告，中国主控稀土资源开发可能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成斌星期二在一次活动上面说，中国似乎正是逐渐限制进一步的稀土出口。美国国防部说，美国并没有稀土问题，他们在这里要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应该是美国的前景的规划。在一场90日的战争里面，他完全接受稀土不是问题的讲法，但是如果这些是一场3年的战争，他并不确定美国能否可以确信目前没有，将来也都不会出现稀土的短缺。美国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内政部长辛克已经和总统川普讨论了这个问题，预计这届政府将会在几个月之后作出相关的政策决定。美国地质勘测局的专家说，美国本土其实蕴藏了多数目前依靠进口的矿物资源，但是市场因素往往主导了矿产开采活动。美国在这个之前唯一的稀土矿商莫利矿业在2015年申请破产，并且在今年6月被一个财团买了下来。这个财团包括中国的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材料科学公司美国元素首席执行官会见白宫的官员，呼吁美国政府将美国稀土矿国有化。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认为，美国稀土全靠进口这个问题给了美国军队长期对抗中国的能力带来挑战。
So, rare earths, to my mind, is just one small piece of the larger.
成斌说，在他看来，稀土只是工业基础这个大问题之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个基础 关乎美国在同中国持续冲突之中能够维持有几耐，如何维持，有哪一些替代品，美国的韧性如何等等各方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巴拿马同中国建交，中拉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年，中国称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将拉美纳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不过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态度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回顾2017年中国同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同北京建交，台湾宣布同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日，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同中国建交，并且说这些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且强调他并未向中国索要任何的事。台湾外长李大为宣布同巴拿马断交的时候说，巴拿马执意外交转向以极不友好之做法，希望台湾到最后一刻。香港南华早报说，2016年中国在巴拿马直接投资2亿3000多万美元，截至去年底，中国在巴拿马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每年1000艘中国的船只使用巴拿马运河。最新的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丁美洲和其他有关的国家仿效巴拿马和北京建交。巴拿马外交转向是2017年中拉关系的重大的事件。艾曼·埃里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
埃里斯
说，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与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的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会推动以及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华盛顿时报在题为《中国蚕食拉美》文章之中说，巴拿马外交转向表明北京正是以美国为目标，努力在拉丁美洲发起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的战役。他所上演的强权戏码，第一就是外交上孤立台湾，第二就是促使巴拿马加入一带一路的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文章中说，中国公司长期对巴拿马运河的管理、对巴拿马一个港口的收购，以及对10多个拉美地区的陆桥的投资，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以及政治的优势。令人深感忧虑的就是，中国可能或者有一日会拒绝美国海军进入巴拿马运河。2017年中国适逢其时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新华社说，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5月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强称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和拉美加强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之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央视制作的一带一路纪录片已经开始在阿根廷等地播放。针对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you know,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经济、政治和外交上和拉美地区接触。虽然象征意义明显，中国尤其清楚地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仲系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马尔斯又话，美国政府的拉美政策总体呈现弱势，因此为中国提供了拉美战略机遇期。美国的拉美政策并冇跟上之前，中国将会可以继续受益于呢个机遇期。丹尼尔·卡普罗在英国电讯报撰文话，川普的美国第一贸易政策正是将拉丁美洲推进中国的怀抱。 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同习近平达成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其中包括智利加入亚投行，加强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之下，在基础设施、区域互联互通、清洁能源以及交通方面的合作。到了5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中国，阿根廷申请加入亚投行。在8月底，中国和拉丁美洲共同体论坛在北京召开，11月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61个国家和地区的524家公司参与，拉共体包括除了美加之外的美洲国家，人口6亿2000多万。不过2017年出版的中国拉美经济快报说，拉共体中国热正是降温，2016年拉共体对华经济总量增加不大，对华出口平平。报告还说，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1/5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1/5以上。策略方面，2017年中国加 ABC 就是加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日报援引阿根廷驻华大使盖铁郭说，中国加 ABC 概念有助相关国家把握发展机遇， ABC 一体化的理念100年前由巴西外交家何塞提出。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华的中国项目主任马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马尔斯说，他认为这些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就是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现一体化。不过无论中国带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他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运输网络方面正是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将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马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中国努力和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他们将会看到中国和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的尝试。太平洋联盟是一个拉美地区新兴经济组织和自贸区，2011年4月成立，成员国包括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涵盖人口2.06亿，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达到1.7万亿美元。2017年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疑虑日渐加深，中国涉足的一些拉美大项目仍然在酝酿，并没有上马，甚至出现变动的迹象。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4月的外交事务书评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外交的援助虽然令人瞩目，其实并非好像很多人设想的那么重要，很多喧嚣一时的项目陷入停顿，譬如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运河工程。关于巴西秘鲁间的两洋铁路，西蒙特格尔在拉美与中国巧妙周旋的这一篇文章之中说，两国的总统在2017年9月讨论了借助欧洲银行贷款修路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借助中国600亿美元的贷款。他又说以史为鉴，这个举动凸显了很多拉美国家不想在中国逐步接替美国成为该地区商业和投资第一大户的时候，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面成为北京的卫星国。文章又说，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慷慨借贷助长了这个国家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开支。文章援引巴西联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达文森佩洛斯的话说，中国的道路并不代表拉美的未来，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民主和人权道德标准的软实力。拉丁美洲人民视自己为西方人，中国对拉美最感兴趣的就是进口他们的矿产、石油、大豆等原材料的资源，同时卖给他们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以厄瓜多尔为例，中拉对话的海民柯恩7月3号撰文说，当前原油价格崩溃迫使厄瓜多尔没办法不在刚刚盈亏相抵甚至亏损的情况之下持续开采，以偿还中国的贷款。按照当前的市价，厄瓜多尔要向中国提供两桶原油才能够偿还一年前只是需一桶原油就可以偿还的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世界被捕入狱的记者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新闻自由促进机构正在归咎这个现状和美国总统川普的虚假新闻的口头禅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宣传事务部主任雷奇表示，我们正看到前所未有针对新闻机构和传媒，以及针对记者和传媒个人的攻击事件，造成一种记者工作越来越不安全的环境。保护记者委员会2017年新闻自由调查显示，世界各地共有262名记者被关押在监狱中，比一年前的数字略高一些，其中一半多的记者都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雷奇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看到菲律宾、俄罗斯、中国、埃及都在使用虚假新闻这个用语，来到证明他们自己打压传媒、取消记者合法身份的正当性。我们还看到中国说，美国终于对我们始终一直所讲的传媒是问题制造者的讲法终于觉醒了，这个不是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这个月一篇文章说，既然美国总统将主要的新闻机构称为美国的耻辱，这样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负面新闻就不足为信，因为这个是偏见和出于政治目的对真实状况的扭曲。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克里尔表示，川普虚假新闻的指控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应该被低估。克里尔说，当川普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诋毁传媒报道事实的能力，通常都会推出他自己虚假新闻，这样会令到其他愿意这样做的人去效法。川普在他的推文、公开讲话和演说中有几百次猛烈抨击虚假新闻，转跳好像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些重量级传媒来到开炮抨击。他曾经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是人民的敌人。川普总统的手段引发了两极化的全国辩论，川普的维护者称传媒持续充满偏见，川普的批评者称这些传媒的报道坚实有力。研究显示，针对川普的报道严重负面，非牟利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显示，对川普担任总统最初的几个月的报道当中，有 62% 都是负面，正面报道的只有 5%。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奥巴马担任总统的相约时期，传媒的报道有 42% 为正面， 20% 为负面。皮尤记者专案负责人警告说，这个结果不是传媒偏见的证据。川普的批评者认为，他们对这些资料丝毫不感到意外，但是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则将这些资料视为传媒恶意中伤的证据。受到川普抨击和民意调查显示对传媒低信任度的伤害， CNN 和一些大的报章已经通过广告行动以及强调自己报道准确性和客观性的新鲜口号来反击。最近一系列高调的有关白宫失实报道已经损害了传媒的信任度，亦都使到川普的抨击有了新的炮弹。这个月较早时候， CNN 错误地报道说，在维基解密去年公布希拉里克林顿阵营被攻击的电邮内容之前，川普阵营就得到了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这些电邮。华盛顿邮报后来准确报道说，那个是在维基解密发布这些电邮的几日之后提供给川普阵营的。现在实际上一些最严重的传媒自由的侵犯者利用川普的虚假新闻口头禅来到为限制新闻报道开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被问及国际特赦组织的一篇有关叙利亚监狱存在着系统性的杀戮事件的报告时候说，我们生活是一个虚假新闻泛滥的时代，你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抱怨国际传媒宣扬有关他的谎言时话，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虚假新闻，不是吗？柬埔寨首相洪森经常引用川普虚假新闻的腔调，命令该国十几间电台去关闭或者停止播出来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并关闭一间主要的独立报章。俄罗斯外交部开始在他的网站上张贴他认为内容虚假的报道，并配之以大红色大写字母标注的虚假新闻几个大字。 而中国最高网络安全官员称，最近将中国列为世界互联网自由最差的一篇报道为虚假新闻。川普欢迎一些最著名的自由传媒的敌人到访白宫，他称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一位朋友，尽管该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比较多的国家。在最近东盟峰会的会议期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川普在一起的时候称记者是间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法院认定44名台湾人在电信的诈骗案当中有罪。美国对车臣强人卡德罗夫等五个人金融制裁。加泰罗尼亚议会改选关乎独立运动的前途，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北京的一家法院对44名与响肯尼亚的一个欺诈性电信经营活动有关的台湾人下达了刑事判决，这个判决很可能加剧中国和实行自治的台湾之间的关系。星期四法庭开庭过程当中，收到不同刑期的85名嫌疑人当中包括台湾公民，其中两名台湾公民因为参与这项活动被判处15年的监禁。去年中国从很多个国家，其中包括肯尼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以及印尼，成功引渡了288名的台湾公民，他们被控诈骗中国公民数百万美元。中国国家媒体说，至少有一些诈骗嫌疑人被控给予中国公民打电话，声称他们自己是检察人员，要求对方为自己的犯罪以及是违法行为交付罚金，并且以监禁威胁那些不交的人。受害人被指被告知将款项是电汇到有关的账号。美国将五个俄罗斯人列入系金融制裁名单，包括车臣强人卡德罗夫。美国指称卡德罗夫对试图揭露政府腐败的人进行了包括夺去生命的残酷镇压。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表示，卡德罗夫领导的政府卷入了人员失踪以及系法外杀人。美国国务院表示，卡德罗夫在对车臣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人以及变性人的折磨行动当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财政部说，卡德罗夫的一位政治对手披露了车臣发生的折磨以及虐待，包括卡德罗夫本人参与的折磨行动，后来据说被卡德罗夫下令谋杀。美国的制裁禁止在这五个人在美国从事任何金融交易，并且基本禁止任何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除卡德罗夫之外，美国还指称车臣内务部的一个部门的主管以及一座监狱的狱长卡塔耶夫参与了法外杀人以及侵犯人权的行动，包括对男同性恋者的折磨。美国制裁其他三个人是参与了一个涉及到2亿3千万美元的逃税诈骗案。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将会支付106万美元来了结五角大楼就该公司短暂拥有的一家电子器件分包商允许不符合标准的假冒计算机芯片被安装到美国陆军直升机引擎的控制系统内部的索赔。协商达成了了结方案的美国司法部办公室表示，曾经被联合技术公司短时间拥有的前古德里奇公司设在康涅狄克州的西哈特福德的泵以及是引擎控制系统分布，将购置一家罗德岛州的分销商的冒牌处理器安装到罗伊斯公司的直升机引擎。这个和解是最近几宗五角大楼发现来自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冒牌电子器件被用于美国军方控制系统案例之一。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各地的选民星期四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留在西班牙内，还是逐步走向独立。这次投票是西班牙中央政府10月底夺得这个东北地区控制权之后举行。投票使到这个富裕地区分离主要运动领导人以及希望继续留在西班牙内的政党针锋相对。民调显示双方的领先候选人是势均力敌。星期四，南韩南部城市提川的一座内设健身房的大楼起火，造成了大约20人死亡。南韩国家机构表示，大部分遇难者死于一个桑拿间，因为之前一部车辆是着火之后迅速地蔓延到整座8层的大楼，很多人是困在里面。该消防机构发言人表示，大火快速产生的有毒烟雾使到很多人无法疏散。提川是一个湖光山色的风景城市，位于首都首尔东南大约118公里。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星期四一艘载有251人的渡轮在一个边缘岛聚沿海水域倾覆。海岸警卫队的发言人说，救援船以及直升机已经是被派往波尼略岛附近的地区，该处是他首都马尼拉东北大约70公里。渡轮沉没前从灰松省市的里尔镇前往波尼略途中遭遇到剧烈的风暴。这位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还表示，有报道说倾覆的船只造成伤亡，但是有关报道未有得到证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日本主流舆论星期三起开始广泛议论美国总统川普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根据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说，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日本政府的认识有一致部分，但日本对川普政权实行这个战略持有疑虑，并且是忧喜参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星期三的社论标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用重视力量来牵制中俄。在日本被视为最拥护日美同盟、最亲美的大报读卖新闻的社论说，针对企图强行改变二战后国际秩序中俄两国，美国明确展示加强用军力和同盟关系谋求和平与安定的战略意义重大。社论赞扬川普这个战略重视日美共有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利益，将日本放在针对北韩等不可欠缺的同盟国位置，并明确记载与日韩的导弹防御合作与日印澳合作维持美军前方活动的内容。社论仲赞扬话，在美国历代政权中成立第一年就拆定了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方针仲是首次，一定程度上令人期待能够抹去疑虑川普言行难以预测的不安。社论指出，川普安全战略引人瞩目的部分是强烈牵制挑战美国力量来改变现状的中俄势力，并将中国定义在美国的战略竞争国位置，批评中国通过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和扩大贸易投资来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社论认为，美国基于冷酷的现状认识，以维护美国利益和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认识来转换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妥当。读卖新闻亦显示赞成倡导用力量来维护和平的美国要求同盟国增加国防费，并公正的分担责任的川普主张，呼吁日本在明年修改防卫大纲前有必要加深探讨包含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在内的整体安全保障政策。不过读卖新闻亦在社论中批评川普将矫正贸易不平衡作为促进美国繁荣的重点，可以说是露骨的体现美国第一主义。社论话，通商问题在国际规则里面有别于安全保障框架的定义，将两者混为一谈只会导致同盟国不信赖和混乱，妨碍实现安全战略。主张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产经新闻星期三的社论标题呼吁美国去实行国家安全战略的超级大国责任，内容亦赞扬川普明确要通过世界最强的军力来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和价值观，虽然没有改变美国第一主义的基本方针，但是将目光投向世界和平值得赞赏。社论要求美国实施战略，指出如何填补亚太的力量空白很重要。社论说，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未能够在亚太部署军事行动，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扩张军事并施予北韩开发核武器的时间，直接导致威胁日本的因素升高，安全环境恶化。产经新闻亦认为，作为与美国民主和法治价值观共有同盟国的日本，当然有公平负担的重大责任，不单止要迅速增强自我防卫，还应该与美国合作加强防卫，提升抑制能力。产经新闻亦同样批评川普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观点，指出这种无视国际规则和既定协议、拿贸易赤字来恐吓对象国的手法与中国等竞争者的手法无异。政治上中立的经济界大报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三的社论标题是，打造不光依赖美国的广域安全网，显示怀疑川普实施战略的能力，主张日本捕捉所有可能的机会与英国等民主法治支持现行国际秩序的准同盟国合作，打造完备的国家安全网。 谨慎看待日美同盟关系的每日新闻星期三的社论，则以单靠力量不能够构筑和平为标题，指出川普政权正在回归类似美苏冷战时期大国竞争时代。社论话，虽然不是不能够理解以令美国再次强大口号当选的川普将用力量来维护和平作为国家安全基础，但是话美国正在走向穷途的危险世界，或者没错，例如对北韩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强调决斗和竞争不能够解决问题。社论指出，国际社会不可欠缺协作，川普不倾听他国意见的推进战略是一种危险倾向。社论最后说，希望美国想起无谋的伊拉克战争已经令美国丧失国际信用，陷入财政困境的教训，世界最强的美国不可欠缺的是谦虚。与每日新闻立场接近的朝日新闻星期三社论亦持类似主张，批评川普热心倡导武力优先和固执经济利益的想法，指出不能够因中俄两国近年瞩目的挑衅既存的国际秩序行动，所以就认定将中俄引入国际合作的框架是错误。社论同时指责川普一边说美国第一与国际合作，另外一边不够一年期间退出 TPP 等自由贸易框架，单方面批评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等，轻视多国间几经深思熟虑达成的国际约定和协议。除了社论，日本经济新闻等部分传媒舆论形容川普开始对中俄的强硬政策，转换了过去20年美国持续努力将中俄引入国际社会的姿态，但是部分舆论则认为川普政权的战略可能不稳定，对中俄依然可能根据一时需要转换面孔。日本放送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高桥和夫指出，川普政权从一开始就内部意见不一，对政权内广泛指俄罗斯是美国的威胁，川普不认同，坚称普京是好人。这次对中国的语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严峻，但是同时又说要合作，他的印象是不知道川普哪一个才是真心话，至少他仍然暧昧，这个可能意味被今后对中国的政策留个变数。到星期三为止，安倍政权仍然未对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出正式反应。除了小野寺承认川普刚发表的战略与日本政府的认识有一致部分之外，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被追问看法时说，他认为这个是美国要彻底的发挥领导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日本政府内透出消息说，日本政府早就开始研究到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并感到喜忧参半。喜的是川普要使强大的美国介入亚洲事务，令面临北韩开发核武器、导弹威胁和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扩张威胁的日本增加了安心感。忧的是川普对中俄政策是否稳定，并实施同川普要求同盟国增加相应负担，可能意味着美国即将要求日本增购军备。日本政府刚决定引进美国长程巡航导弹和地基宙斯盾系统，预计明年防卫费大增的财政支出形势仲未获得国内舆论消化和国民普遍支持。立命馆大学特任教授手中32指出，前景不透明的川普政权其实比日本认真的思考今后独自外交的契机。他说日本或者是时候摆脱单依赖美国的外交单行道，有必要去探索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下推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合作，发挥构筑和平的外交能力的三轨道并行外交。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炳吾则反映重视培育日本国产防卫装备的意见。他说川普要求日本增购美国军备，此举会打击日本防卫产业。曾经身为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的佐藤说，日本自己拥有生产防卫装备技术的能力，至今为止与美国共同研究生产，但是如果今后被美国夺走更多市场，日本国产技术和制造能力就会衰退，而美国军备如果出现薄弱不良，日本就不得不面临弱势危机。他认为与多国企业合作开发生产是时代潮流，亦是日本企业求存的明智抉择。在议论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日本不少舆论不经意地透露了谨防美国衰退、铺战退路的意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台湾对四名亲北京嘅新党青年军成员可能涉及共谍案，并且违反国家安全法嘅调查，引起中国政府嘅高度关注。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嘅报道。
星期二，中国国台办发表声明，严正谴责台湾当局肆意打压迫害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和人士。不过台湾陆委会亦都随即回应说，绝不接受外力干预或说三道四。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当地时间星期二清晨会同警方及调查人员持搜索票到新党发言人黄炳忠住处搜索，之后并将黄炳忠及他的父亲带回调查局侦讯。当日并以证人身份约谈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宣传部副主任林明正以及新闻秘书陈新俊等人，经过检察官复讯后已经全部被请回。黄炳忠在被警方带走前后过程中进行面书直播，并高喊绿色恐怖、白色恐怖。地检署和调查局表示，搜索和侦讯是因为调查周宏毓一案所需，程序合法。根据地检署出示的搜索票，搜索理由是违反国家安全法，涉嫌协助中国大陆人民刺探台湾情报，以及涉嫌为大陆搜集传递公务秘密。来自中国辽宁的周宏毓因涉及在台湾从事共谍组织发展，吸收外交部及学校公务人员刺探机密，9月被依违反国家安全法一审宣判一年两个月刑期，现在正在二审上诉审理中。黄炳忠等人上个星期才随同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北京，并与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会面。余正声对新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立场表示赞赏。对于黄炳忠等新党成员被调查，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二在一个声明中，对于台湾当局对台独分裂分子袒护和纵容，却采取各种手段对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和人士肆意打压和迫害表示严正谴责。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瑞正对中央社话，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司法是依据市政办案，不会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而有针对性，亦都不会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而有豁免权。外力的干预或说三道四是对民主法治错误理解，他绝不接受。新党青年军黄炳忠、侯汉廷月初才随同主席郁慕明访美，新党华府之友星期二晚间亦为黄炳忠等人遭搜索约谈举行声援活动，用他们的话讲，准备在美国告洋状。新党华府之友会会长蔡德良说，正在准备向美国政界发出中英文抗议信，在美国媒体刊登中英文广告，使美方朋友知道民主化的台湾亦都会发生这种事。中国民运人士黄丹星期二在他的面书账号上说，从美国到澳洲，从政界到新闻界，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渗透都已经开始提高警觉，并付诸实际行动加以防范。作为中共渗透的重点对象的台湾，更不应该掉以轻心。清查台湾内部的中共代理人是保卫台湾民主必须要做的事。中国正在加大对蔡英文政府的压力，坚持他必须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中国原则。蔡英文至今仍然拒绝这样做，北京因而紧缩台湾国际空间，中断与民进党政府的接触，近来更多次以轰炸机、运输机、电子干扰及侦察机等多型军机扰飞台湾空域。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对台湾发出警告和威胁的信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大学生日头咧就上咗几堂嘅，咁夜晚食咗饭之后咧又要做功课。咁李华决定咧就去到 Michael 嘅屋企咧就去休息一下，睇一阵电视。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就系 nerd 同埋 cheesy。
Are you okay, Li Hua?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crying?
我而家冇事啦。呢套电视剧好伤心，睇到都忍唔住喊，真系冇办法啦。
You are such a nerd.
你叫我咩话 ？A nerd? 我知道唔会系咩好嘢啦，但系 nerd 到底系咩意思呢
？If you call someone a nerd, N-E-R-D, it means that you think he is weird and not cool.It can be used in many different situations.
Oh, nerd 是指那种跟一般人不同，有点怪的人。Nerd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场合。那好像你今天穿这套衣服很古怪，我就可以说 You are a nerd, 对不对？
Me? A nerd? Well, yes, you could call me a nerd.
我肯定很多人都叫你 a nerd.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I was growing up,A lot of kids called me a nerd because I didn't fit in.
你小个嗰阵唔合群，所以好多人都叫你做 a nerd。我睇你而家好合群啊，睇唔出你小个嗰阵系个 nerd。你到底系点样唔合群啊
？Well, as you know, I was never very good at sports, and I never knew how to fit in with the cool kids.
系啊，你好似话过俾我听，你小个嗰阵就唔中意体育，同嗰啲好受欢迎嘅同学亦都夹唔埋。所以你就成为一个 nerd。
A typical nerd is someone who wears glasses and carries a lot of books.
哦，嗰个就系书呆子嘅形象，戴个眼镜，揸住好多书嘅噃。
That's right. If someone is always studying or seems to know the answers to everything, you can call him a nerd.
成日读书乜都知嘅人，咁唔系就系书呆子咩？ Michael。我睇你有时着衫好古怪，或者人哋就会叫你 nerd， 但系你绝对唔会成为书呆子嘅。
I guess so。That TV show is so cheesy. I don't know why it's so popular。
呢套电视剧好多人都中意，我又中意嘅。但系你又喺度批评啲乜嘢啊？我唔知道 cheesy 系咩意思，但系我知道你话佢唔好。
Cheesy, C-H-E-E-S-Y, means tacky or dumb. It's usually used to describe a TV show, movie, or something someone says.
Oh, cheesy, 就是很俗气，质量差，很蠢。很多人经常用 cheesy 这个词来形容电视节目、电影和某个人讲的话。
I think the new TV soap opera on Channel 6 is so cheesy. It is fake.And the things they say on the show are so weird. I don't know why these shows are so popular.
是啊，我都睇过频道六嗰个新嘅电视剧，情节好假，对话又怪，点解咁多人中意睇？我话俾你听啦，睇呢种电视剧总系想知道结局啊嘛。我有时候仲会喊噶。
Li Hua, how can those cheesy TV shows make you cry? You're such a nerd.
乜话？你话我系 nerd？
Don't be mad, Li Hua. But you are a nerd. No one cries while watching these cheesy TV shows.
我就唔信冇其他人睇呢啲电视节目唔喊嘅。你哋呢啲唔流眼泪嘅人冇感情，先至系 nerd。我唔同你讲啦，我翻去。
No, no, Li Hua. Wait. At least you have to finish watching this cheesy TV show so tha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marry whom.
咁又系，未睇完呢套电视剧。唔知道结局，我都瞓唔着，咁就睇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真系非常之嬲啦，咁因为 Michael 话佢系一个 nerd， 亦即系话佢呢个人系有啲怪嘅。咁后来佢又同意继续喺 Michael 屋企睇完嗰套 cheesy 嘅电视节目 ，cheesy 就系好俗气嘅意思，冇水平嘅意思。好啦，今次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 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将很快走入历史，但是即使伊斯兰国竭力要苟延残喘时，亦决不能够允许伊斯兰国组织在任何地方重新集结同死灰复燃，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无任所大使和反恐协调员内森塞尔斯最近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上说，有藏身之处的恐怖主义组织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他们的暴力，攻击我们的本土和我们最紧密盟国的领土。我们看到基地组织在1990年代从阿富汗发动的911攻击，最近我们看到伊斯兰国组织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类似的攻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和北非的伙伴国一起合作，以便阻止恐怖分子从缺乏政府管理的非洲大陆辽阔大地实施行动的能力。塞尔斯说，为了缓解恐怖主义组织在北非构成的威胁，我们正在帮助脆弱的国家构建能力，并且利用非常有能力的一些国家的反恐专长。我们希望能够发展我们非洲伙伴国的反恐能力，达到他们不需要依靠美国援助就能够保卫他们自己的程度。美国和伙伴国一起改善他们调查、起诉和判决恐怖主义犯罪的能力。为了压制恐怖主义旅行，我们侧重在改善边境安全，分享在国际边界的情报，尤其是关于已知和涉嫌的恐怖分子。我们防止激进化和招募新人进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努力包括宣布他们拥护的暴力思想非法。塞尔斯大使说，针对每个北非国家实施反激进化的措施是全面反恐办法的另外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我们和欧洲盟国、其他主要伙伴国和多边机关共同承担这些工作，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塞尔斯大使说，美国使用一系列的工具和资源，并且和北非国家的政府和其他伙伴国密切合作，全面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我们的训练和资源直接帮助伙伴国粉碎恐怖主义的行动，起诉恐怖主义嫌疑人，保卫他们的边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参议员华纳表示，解除特别检察官职务会引发宪法的危机。美国总统川普和共和党人庆祝税改的胜利。一名北韩军人穿过非军事区半途到南韩。在11点到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